三，肤色演化和移民。这个肤色演化的模式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一般而言准，但有几种情况看起来好像不准，其实值得深一层讨论。例如，美国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部临近北极圈，紫外线微弱，居住在那里的因纽特人，其肤色原本应当很白才对，但因纽特人真正的肤色却有点偏黑。为什么？原因可能有三个。第一，他们其实是外来移民，迁移到北美洲只有大约5000年，还没有足够长的时间让他们演化出比较白的皮肤。第二，因纽特人的传统食物，尤其是鱼和海洋哺乳动物，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D， 这抵消了他们因日照不足而产生的维生素 D 缺失，也让他们可以保留比较深的肤色。第三，因纽特人生活的地区虽然纬度高，但那里终年积雪，反射的紫外线强烈，他们需要比较深的肤色保护。纬度高，日照和紫外线一般比较弱，比如北欧的瑞典，但也有例外，比如因纽特人的雪地，再比如青藏高原和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属于温带，照理说，人们的肤色应当比较白，但这两地海拔高，紫外线特别强，人们的皮肤也就比较深。在非洲南部，南纬20度到30度的地区，居住着两大民族，科伊桑人和祖鲁人，两者的肤色大不相同。科伊桑人的皮肤呈浅棕色，祖鲁人则为深黑色。地处同一个日照区，为什么肤色会不相同？原来，两者都是外来移民，源自非洲赤道热带地区，但科伊桑人早在150000年前就迁移到了非洲南部，他们的肤色原本应当是热带的深黑色，但经过150000年的演化，如今慢慢变为浅棕色了。然而，祖鲁人迁移到非洲南部，只不过是过去大约2000年的事，演化时间太短，肤色还没有什么改变，仍然是深黑色。同理，如今在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有许多非洲裔人，其肤色仍然是黑色，跟当地比较弱的紫外线并不相符，因为他们都是移民。源自17世纪以来，美国和欧洲白人从非洲输入的大量黑奴，顶多有数百年的历史。如果假以时日，比如数万年后，以及适当的生态改变，这些温带地区黑人的肤色有可能会变白。2009年，美国黑人总统奥巴马刚上台不久，专门研究人类肤色的美国古人类学家尼娜·亚布隆斯基在一次演讲中笑着说，奥巴马总统皮肤略为深褐，让我们祝愿他健康，愿他意识到自己的肤色。看来奥巴马应当多多服用维生素 D 补充剂，因为他的黑肤色可能无法让北美微弱的阳光穿透他的皮肤去合成足够的维生素 D， 何况他又长时间在室内工作，少有机会接触到阳光。我们不知道奥巴马是否缺乏维生素 D， 是否有额外补充。不过据2006年美国农业部设在波士顿塔夫茨大学的人类老化营养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美国黑人的确比其他美国人普遍缺乏维生素 D。 大部分年轻健康的黑人 在一年的任何时候都达不到最佳的25羟基维生素 D 含量。25羟基维生素 D 含量是体内维生素 D 的主要储存形式。侦测25羟基维生素 D 可得知体内维生素 D 是否足够。研究员哈里斯指出，这主要是因为黑人皮肤的黑色素阻挡了阳光，减少了维生素 D 的合成。但黑人的骨折率比其他美国人低，这可能是他们体内有其他保护骨骼的适应机制，不需要太多的维生素 D。 然而，维生素 D 不仅保护骨骼，而且可以防止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某些癌症，而黑人患上这些疾病的概率和白人一样或更大。最后，这项研究鼓励黑人提高维生素 D 摄入量或服用维生素 D 补充剂，因为这样做的成本低、风险低，但保健效益很高。人类肤色还有一个常见的特色，在世界各地的人当中，女性的肤色一般比男性的浅，浅 3% 到 4%。 科学家常在推论其原因，但大部分人认为这个现象源自达尔文所说的性选择，也就是男性都比较喜欢选择肤色比较白的女性来做性伴侣，以至于比较白的女性比较容易找到配偶，可以孕育出更多的后代，占有更佳的生存优势，最后把那些肤色比较深的女性淘汰。但亚布隆斯基认为，性选择可能只是部分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女性在整个孕期和哺乳期需要更多的维生素 D 以摄取食物中的钙，所以女性演化出比男性更浅的肤色，好让她们可以从阳光中吸收更多的紫外线以合成维生素 D。 这在热带地区是个挑战，因为在日照多的地方肤色不能太浅，如果太浅，阳光会破坏人体的叶酸，但肤色太深，阳光的穿透力不足，维生素 D 的产量又可能不足以应付孕期和哺乳期的需求。女性的肤色比男性更需要经常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人类的不同肤色具有很重要的生物学上的功能，并非为了美观或其他肤浅的原因而有所不同。皮肤看起来结构简单，但它是人类最大的一个器官。人全身的皮肤重达4000克，肤色攸关人类最基本的健康和生存。人在紫外线强弱不同的地区，需要演化出深浅不同的肤色来合成维生素 D， 并保护人体内的叶酸，否则健康状况欠佳。人的肤色会随着不同地区的紫外线强弱而改变，也显示人类是一种具有高度适应和演化能力的物种，从而可以存活在世界上几乎每一种生态环境中。